大家好，不好意思，刚才我走去办公室，本来可以跑过去，但那样不太体面。好，看来我已经直播了，那我就开始吧。如果你还不熟悉我们偶尔开放的公开直播，接下来我说明一下流程。Vanessa 正在我不知道该不该说是 Manning， 总之他负责整理问题，他在做主持和筛选的工作，所以如果你发了 Super Chat， Vanessa 会把这些摘出来放到一个文档里给我。我这里也有一些来自 Patreon 的问题，还有一些上周的问题，应该说是两周前上次直播的问题。那好，我就直接开始吧。先回答之前没来得及回答的问题。Cruz 问，如果因为成瘾，我们能不能自己在道德上判断某个重罪算是轻罪，并且继续领圣餐？这种自我评估有点危险，最好还是听从告解神父或属灵导师的指导。给不太明白问题背景的人解释一下，像上瘾这种情况可能会减轻你的道德责任。但如果你做了客观上属于重罪的事，即使你觉得自己有正当理由，有减轻情节，你也真的不应该自己给自己判决。所以在道德和灵性层面，更安全的做法是让一个客观的评判者来判断。好的。LBD 说，请做一支视频解释为什么人们会相信 Ryan。 就是说，很多人从小就被教导这就是福音的全部，而几乎每一种错误的基督教版本都会讲一个非常清晰、简单甚至颇具吸引力的故事。我知道这样可能会冒犯很多人，但我真的是抱着善意这么说的。你可以看看东正教常讲的说法，比如我们在东方从来没有改变过，其他人都变了，所以要忠于真，就是说留在真理里，跟我们在一起。这其实把历史过度简化了，但这个故事听起来立刻就通顺，而且很吸引人。那些说我想要更深东西的人会被他打动，他们的论点里确实也有一些真理。同样的，路德宗关于律法与福音的说法也是一个简洁清晰的叙事。律法存在的全部目的并不是要你真的去做这些事，它只是要让你看到自己的软弱和无能，好让福音进来释放你。这套说法非常简单，一句话就能讲完。甚至像合一五旬节派也是，圣父、圣子、圣灵，这只是同一位神在扮演不同角色的不同称呼，就像你既是儿子，也是学生，又是朋友一样。于是你继续列下去，就会看到轻信主义这种在新教内部 Ryan 代表的运动会说，嘿，当保罗谴责行为时，他不是指律法的行为或约礼的参与。他指的是任何人的努力，所以你做的任何事都会让救恩变成关于你，而不是关于神。由于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总想把神拉到我们的层级，就会想象只要是我们在做的事情，神就没有在做。这真是一个糟糕的假设。举个例子，如果我问马可福音是谁写的，答案可以是马可，也可以是神。拿马可福音举例在 Ryan 的语境里其实不太合适，但你明白，这并不是五五分，也不是百分之百对零，它可以是百分之百又百分之百。你需要对因果关系有更深的理解，很多基督徒并没有，他们想把自己放在与神同级的因果层面，或者把神降到人的因果层面，好像神只是万有中的一个存在。但这不是真的，神是存在的根基。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人们会相信 Ryan 的原因，他符合直觉，就像大多数异端听起来都很符合直觉一样。这正是异端之所以存在的原因。相反，三位一体这种教义完全违背直觉，正因为它恰好是真的。公教对称义和得救的理解等等，不太容易一句话说清，这正是因为它是真的。好的。一位叫 Literal Trash 的人，我可不觉得你真的是垃圾，说，嗨 ,Joe。我的未婚妻是不参加宗教活动的犹太人，而我是有实践的公教徒。在我继续走信仰之路时，我该怎样和她一起面对我的信仰？谢谢。 因为他并不实际守犹太教仪式，所以方法跟你向没有特定宗教信仰的人分享是差不多。先做基础工作，比如我们为什么相信有神。再来，为什么我们相信这位神是有位格的？然后一步一步往下谈，我们怎么知道神在耶稣基督里启示了自己？不过跟犹太人谈这点会稍有不同，原因有两个。第一，从正面来说，你有一份丰富的资源可用，那就是旧约。即便是不守仪式的犹太人，只要对本身宗教还有一点认同，你也可以说，看，神向犹太民族启示了自己，并且从创世纪开始就不断强调将来会有祝福，其细节随着时间逐渐明朗，并且与那位被称为弥赛亚的人物紧密相连。也就是受膏者。因此，耶稣来到世上，不仅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这对很多人并不好理解，也不仅是神的儿子，大家大概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同时还是犹太人久盼的弥赛亚。这样你就有了一个特别的角度来谈论耶稣和他的角色，并不是要削弱或否认前面那些身份，而是要解释这位就是他们一直在期待的人。接着你就可以像对任何人那样列出我们相信耶稣的各种理由，比如考察他的复活，为复活提出证据，以及其他所有内容。这就是你面对犹太背景人士时的优势，你可以引用弥赛亚的故事，他们应该多少知道弥赛亚是被预言、被渴望的。第二点，你得留意一些负面的因素。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有一段漫长且常常充满敌意的历史，不少基督徒在对待犹太人时手上沾有真实或象征意义的血。这段历史很重要。在西方，我们往往历史记忆很短，比如说20世纪80年代我们就和日本做生意，那时珍珠港事件的亲历者还有很多人健在，当时有些亲眼见过那件事的人才60多岁。所以在很多方面，我们对旧约的记忆很短，这也有积极的一面，但这也可能发生在我们对别人造成的伤害上。我说我们，这显然是一种把罪责集体化的不太公平的说法。不过重要的是要知道，如果有一个与基督徒区别开来，甚至有时与基督徒对立，且曾遭受过基督徒负面对待的群体，那你在传福音时就需要小心，可以说是带着牧养的心来绕开各种地雷，别让人觉得你好像在为最糟糕的迫害，例如针对犹太人的屠杀辩护。在公教与东正教的神学对话中，也能看到一种较温和的类似情况。从一些东正教人士的言论来看，你也许想不到，其实我们彼此的距离远比想象中要近。这很多都是东方教会长久的历史记忆，与其说是因为核子所发条款，不如说是因为君士坦丁堡被洗劫。所以你只要把这些大概理顺，不必掌握所有细节，更不需要为此采取防御姿态。你可以直接承认，说，你看，公教徒过去确实做过很糟糕的事情，而且我们对此很抱歉，我个人也很抱歉，然后你们就可以继续往前走。所以我也不确定，但希望这对你有帮助。Davidus 刚给我发了 PLA， 那是波兰兹罗提吗？那到底是什么货币？对，是波兰兹罗提。嘿，我第一次就猜对了，我对自己挺满意的。谢谢你 ，Davidus。好的 ，The Veil on the Vine 说，渔民理论已经完全被推翻了，因为我们有记录显示这些其他团体并没有被杀光或被压制，对吧？记录确实有很多层面。是的，关于渔民理论有几点要说明。我之前在看另一位新教徒，严格说来是 Church of Christ， 他们不称自己为新教徒。他们自称是复原主义者。我看了一位挺有意思的 Church of Christ YouTuber， 他在点评我和 Ryan 的辩论。那不是最近看的，我已经走出来了，好吗？不过他说了一句很到位，跟这个话题非常相关的话，所以我得提一下。 在辩论中提到了特土良的《论洗礼》。在第十三章里，特土良写道，那些恶徒提出质疑，说对他们来说，只要有信心就不需要洗礼。因为亚伯拉罕蒙神喜悦，并非靠着用水的圣事，而是靠信心。于是 Ryan 说，哈哈，你看，这显然是被教会压制的忠实基督徒。而我当时的反应是，文中只说他们是恶徒啊，根本没说他们是忠实的基督徒。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或任何背景。我当时只是根据第十三章来论证，但那位牧师，不好意思，我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我想他是牧师，也可能他根本不是牧师，只是个聪明的 YouTuber。我现在都开始怀疑自己了。不管他叫什么，如果你再看这段视频，请见谅。他指出，看，第一章明确写这是针对该隐派异端的一篇作品，那是一种诺斯底派，所以我们可以确定这些人绝不是基督徒。要知道，诺斯底派的神学在新约里被明确定义为敌基督思想，你若跟他们站在一起，那可不好。这不仅是把自己置于两千年来基督徒对圣经的理解的对立面，更是主动与那些公然反对基督信仰的人结盟，还声称这些人就是早期教会里的浸礼宗。你可不想把那帮人招揽进来。所以，为了回应这类愚民论，我认为重要的是要尽量把资料翻出来，然后说，好吧，这些就是你声称通常是浸礼宗先驱的那些团体。这被称作地标派浸礼宗，他们相信两千年来一直都有浸礼宗，只是我们给他们换了不同的名字。如果你对教会史知之甚少，又对教会史抱有很多阴谋论式的怀疑，这套说法就非常受用。但只要你稍微做一点学术研究、深入调查，你就会发现这些观点不仅不可信，简直说不通。我举两个例子。第一，在《血之踪迹》等类似著作里，有人声称宗教裁判所或公教会在那段时期杀害了数千万人。可你看看当时整个欧洲的实际人口，就算想杀数千万人也做不到，因为整个大陆也不过大约八千万人。那这到底要怎么实现呢？尤其那时没有集中营、火车、机关枪，只有刀剑。你要我相信一群公教徒用刀剑杀了数千万人，却连世俗战争史学家都没留下记录，连一句记得那场公教会杀掉数千万人的吗都没有。他们只会说，哦，对哦，我把那时忘了。你到底在说什么？完全说不通。所以这里面有巨大的数学问题，同样也有巨大的历史问题。比如你发现他们到底把自己跟哪些团体扯在一起。我们如今有很多古代异端文献，因为要为这种观点辩护，就得承认基督徒确实曾焚烧过异端书籍。至于你觉得焚书好坏，我并不在意。他们不想让这些垃圾污染无辜者的思想，所以确实有书被烧掉。不过有两点要记住。第一，这种焚书从来没有彻底完成。怎么可能完全烧光呢？因此你会发现有些书被藏起来，比如放在某个洞穴，我们后来找到抄本等等，这种情况很常见。第二，对每一种具体异端，总有人写作回应。所以，就算你假设有十亿浸礼宗默默存在，教会三面把他们全杀了，还把屠杀彻底掩盖。别说十亿，就算数千万人，这也离谱得很。难道没有人写文章反驳他们吗？没有基督徒说，嘿，这是危险的异端吗？我们希望大家都成为公教徒，所以让我们告诉你为什么这些浸礼宗错了。当时难道没有人做类似 Catholic Answers 的回应吗？他们到底在哪呢？因为在发现纳哈马蒂文库之前，我们对诺斯底主义历史的大部分认识都来自基督徒驳斥诺斯底的著作，最著名的就是圣爱人纽的《博异端》。后来发现那哈马蒂文库，事实证明书是烧不完的，这一发现反而验证了我们原本就知道的很多内容。那哈马蒂文库和死海古卷的发现只差几年，那哈马蒂在1945年，死海古卷大约在1948年。 背后的原理是一样的。你在某个洞穴里或埋在气候凉爽至少不潮湿的地方找到缩草纸卷，尤其洞穴恒温又避光，这些文献就能保存很久。
Particularly if a cave somewhere where it's temperature controlled and guarded from sunlight and everything else, and it can last very long there.
所以，总而言之，愚民论根本不可能是真的。再想想其他所有，这是我最后一点。我知道我在这个话题上讲得太久了。再想想那些异端，我们之所以知道他们，主要或至少部分是因为当时的公教反对者，他们的著作也保留下来了。比如特土良反对孟他奴主义就是一个例子，他的早期著作、晚期著作都保存下来了，包括他身为公教徒时写的以及后来陷入异端时写的作品。所以说我们会保存其他所有异端的资料，却偏偏不保存这一支，这听起来就像在狡辩。好的，我想这应该已经说得够多了。 Derek 问，如果一个长老宗信徒认为洗礼能带来得救却不具备重生效力，你会如何向他说明洗礼确实使人重生？你不可能既得救又没有重生。不过长老宗的观点更细腻一些，他们会说圣事与得救的信心之间存在一种某种偶发式的联系，也许我用词不太准确。也就是说，从某个意义上可以说洗礼救人，从另一个意义上又可以说洗礼不救人。我会先请他们把这两层区分说明白。 Redeemed Sumer 其实有一支视频讨论长老宗究竟在什么意义上说洗礼救人，又在什么意义上说洗礼不救人。你越深入探讨，事情就会越清楚。所以你得先弄明白对方的出发点，因为我猜他们的用词方式跟我们略有不同。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我看到评论里也有人提到，很值得谈谈婴儿的状态，不论是受过洗的还是未受洗的，因为这会大大影响信仰讨论的方向。举例来说，如果你是传统加尔文主义者，相信圣徒永蒙保守，得救的人永不会失落，那就会出现一个问题，那些受了洗的孩子怎么办？历史上加尔文宗的看法是，信徒的孩子，也就是他们自己的孩子，都属于拣选。因此如果一个孩子去世而父母是加尔文宗信徒，这孩子就会上天堂。从好几个角度来看，这个观点都有点奇怪。我的意思是，据我理解，这跟洗礼关系不大，所以似乎根本不需要给婴儿施洗。当然你可以给他们施洗，我不是说没人这样做，你确实能找到给婴儿施洗的长老宗教会。但看起来救人并不是洗礼本身，而是孩子因父母的圣约身份而成为圣约群体的一员。可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些婴儿长大后可能会拒绝这恩典，成了被定罪的人。这似乎意味着至少有人可以失去救恩，也许是我完全理解错了。所以如果有对这一题更深入的人，我就先谦让一下。这就是我即兴的初步回答。好的，丹64说，请来一场公教复仇者联盟吧。上次这么说还挺形象的。不过我要去参加公教创作者大会，如果你还没买票，很抱歉，已经售罄了。不过明年你可以参加，可能我也会去，虽然还不确定。我大概会参加一两个讨论小组，也可能和一些你认识的人一起为 Seamus Popery 录一支视频，到时候再看吧。好， Eric 说，我们现在才进入本场直播的即时提问，但我想先确保上次打赏的朋友们不会觉得被忽略。同样的，也许这次我又会堆积很多问题，然后我们再慢慢处理。Eric 问 Joe， 你会不会说在公教的语境里，信心总应该被理解为带着行为的信心？你认为罗 4.21 分与这种定义相符吗？好，让我把罗 4.21 分调出来。我们把它放到罗斯 20-21 的上下文里看。他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把亚伯拉罕当作什么都没做却被算为义的例子，其实根本不符合亚伯拉罕的故事。你可以直接回到圣经去读，神第一次呼召亚伯兰是在创十二。
Genesis 12.
保罗引用的段落是创十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创十五。因此，说亚伯拉罕什么都没做并不成立。整整三章里，他都在凭信心行走，因为神明明吩咐他离开乌尔，往新的地方去，他就凭信心回应。我们知道这是因信，不只因我们读了《创世纪》，还因为来十一比八明白写着，因着信，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所以，把亚伯拉罕当作什么都不做的唯独信心的例子，会陷入尴尬。难道他们要说，当亚伯拉罕凭信心真的用脚走在信心的道路上时，他还没得救，还没被称义吗？或者说，创十五其实讲的是多次称义，一个持续的称义过程。公教的解释是，没错，只要他信靠神，他就被称义。他离开乌尔，前往应许之地时就被称义。他被称义，而信靠本身就是一个行动。它不只是脑海里的概念，那是一种把生命摆上的承诺，必须在具体生活里实践出来。这其实是 Jordan Peterson 说对的一点。 Alex O'Connor 在点评 Peterson 那场一对二十的辩论时也提到了。Peterson 说，相信就是把生命压在某件事上，虽然这未必是个好定义，但他指出了信仰的本质，信仰不只是脑子里的想法。如果你不会按那些信念行动，那我们就要质疑你到底算不算真的相信。这让我想到穆尔悖论，我觉得下午会下雨，但大概不会。这句话毫无意义。听起来像在说什么，其实那两种说法不可能同时为真。你不可能既认为会下雨，又认为自己大概错了。所以我们得提防这种自相矛盾。总之，有人用亚伯拉罕来证明看，他什么都没做，这是在误用保罗的例子。保罗真正要表达的是，亚伯拉罕在没有摩西律法的情况下就得救了，因为那时律法还不存在。放在罗马书的脉络里，保罗讨论的核心是，犹太人是否因参与圣约，特别是遵行摩西律法就得救。如果真是靠割礼等等得救，那对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就是难题，因为他还没受割礼就因信称义，也没有参与摩西律法。这对喇合等人同样是问题。所以找这些例子来看，雅各也指出，没错，他们的得救完全与摩西律法无关，但请注意，亚伯拉罕和喇合都必须行善，这些善行显然不是律法之功，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摩西律法。只要明白两位作者各自的论证，就能看到雅各书与罗马书完全一致。好。Ramses Florison, Let's My People Go 说 ，Hi Joe， 我上周在 Catholic Answers 问了什么是 person， 现在想知道 subsistence 是什么意思。Subsistence 和 being 有什么区别？啊，对，我得现场回忆波艾修的定义。之所以区分 subsistence 和 being， 主要是为了阐明三位一体，因为神是一位三格。
Because God is tripersonal。
也就是说，有三个位格。一个简洁的说法是，在神里面有三个谁，却只有一个什么。当我们说神是三个位格，却只有一个本质时，这表示当我们讨论神是什么时，答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神性本体。如果问神是谁，答案就是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所以像 subsistence 这样的技术词就是用来表达那个谁的层面，它不同于 being， 因为 being 讲的是什么而不是谁。希望我对波艾修和三位一体神学的说明算是公允，这就是我能给出的最简洁解释。好的。 Matt 问：“你怎么看犹太人为什么后来不再念四字神明？教会为什么在希腊语里也保持不翻译这名字的做法？想到这名字在希伯来文里出现了数千次，这似乎挺奇怪。”是啊，要记住，最初的希伯来经卷并不是用来个人灵修的，不像人们口袋里随身带着什么 KDV King David Version 的小本圣经，这些经卷主要在礼仪里使用。而在早期，为了避免误用神的名，人们干脆不念那真名。他们用很多衍生的称呼，这样做是一致的。就像你可能极力避免说我的神，但仍会说某人敬虔，或者说他像神一样。有些人甚至会用被神遗弃这种说法，从形而上学角度看其实说不通，但这些都是衍生词，所以顾虑较少，真正的神明则被特别保护。
我认为十诫的教导远不止语言层面的规范，不过大致就是这样。
我想做件事，没提前告诉他，我刚在聊天里贴了链接。Vanessa 一直很棒，负责把大家的问题整理出来，这样我就不用花一半时间翻评论，幕后很多工作都是他做的。所有短视频也是他剪的。他今年秋天要结婚了，如果你想为一对即将步入婚姻的新人提供一点帮助，可以到他们的礼品登记清单上挑个礼物。就是这样。如果有人有兴趣，我把机会摆在这里，这会是件好事，也能让 Vanessa 感受到大家的关心。就这样，所以就这样了， Vanessa。希望你觉得这样可以。我没提前问你，怕你说不。这样做算好办法吗？好吧。JCF 150说，在和加尔文宗信徒讨论有限救赎时，拿逾越节来举例，羔羊为全家被宰，却只对吃羔羊的人生效是否有帮助？也就是说，羔羊为全家死，但最终只应用在部分人身上。我觉得确实有用。对了 ，Bruce 说，这是不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会说 For Heaven's sake 或 For Pete's sake， 以避免妄称神明？是的，但我其实认为，所谓委婉咒语也是委婉亵渎，术语上就是这么叫的。这种做法其实挺可疑。一方面，基督提醒我们不要拿殿里的金子启示来规避纸殿启示，我们不该耍这种文字游戏。但另一方面，包括圣经在内也确实有用替代词的做法，或因它太圣，或因它太污。对，我应该提到这一点，这很重要。犹太人对圣的理解包含一个概念，不要把圣的东西带进日常使用中，免得亵渎。所以说 My God 这种口头禅不只是带点亵渎的滥用神的名，更是你谈论神时过分随便。我见过一些基督徒家里摆着冲浪耶稣的小摆件，他们觉得这能提醒耶稣很亲切，但我并不喜欢那样。那会让人忽略神那超越且崇高的圣洁，触碰约柜的人都会被击杀。没错，如希伯来书所说，我们现在因基督的血可以坦然来到神面前，但前提是先承认他超越的圣洁。想到神竟愿意和我们说话，这本身就令人震惊，更别说后来我们还钉死了他的儿子。好。抱歉。不过我们回到 JCF 的问题。关于逾越节羔羊，凡是家里受过割礼的人，无论本就是犹太人，还是路过且愿意受割礼的外邦人，这预表洗礼，只要借此礼仪加入盟约子民，就可以吃羔羊。只有这样的人，羔羊的祭献才真正应用在他们身上。
could eat of the lamb, and only those who did so were part of those for whom the sacrifice of the lamb was applied.
但这并不意味着羔羊的血效力不足。
The lamb's blood wasn't like efficacious enough.
举例说，假设你有个路易叔叔，逾越节时刚好来做客，他显然不是犹太人，听名字就知道。
He's not Jewish, as you can tell.
大概是个法国人之类。他穿越到了旧约时期，所以算是远房亲戚。
They're distant relatives.
他可以选择受割礼，然后参加筵席，也可以不受。无论他选哪一个，都丝毫不会影响羔羊之死的效力。
Nothing on the lamb's end in terms of the efficacy of its death is impacted one iota as to whether it applies or not.
就像我家的淋浴，不管家里有人洗澡与否，水照样流。因此，说若不接受限定救赎，就是贬低基督之死。就像说，你家好几个人有味儿，所以你们家的水压一定很差。问题根本可能不在这里。也许水源很充足，只是没人去用。顺便一提，我家里可没异味。必须澄清一下，这只是个例子了。好。Richard Daniel 问：“你能驳斥 Vlad Savchek 的谬论和谎言吗？他是个很受欢迎的新教牧师兼网络人物。我不认识他，好像只在布莱姆斯托克的书里见过这个名字，但确实不知道他是谁。如果他影响力够大，又提出值得回应的论点，我乐意出手。”做回应视频时，我会挑足够代表性的人。我不想选一个籍籍无名的人，也不想选一个神学复杂到要花20分钟向外人解释的对象。因为就算某小团体有10万名，比如外西凡尼亚基督徒联盟，如果我得先花大把时间说明他们到底信什么，那视频对更广泛的观众就不太有用。
That's probably not going to be a very good or helpful video for a broader kind of category.
Pretty Tantini 说 ，Hi Joe， 最近有人呼吁东方公教徒留在自己的礼仪里，例如，一对叙罗马拉班里夫妇若在拉丁里教堂结婚，可能会被判为无效而撤销。这个嘛，情况有好几个层面。首先要知道，在公教会里，婚姻需要管辖权。像洗礼，如果有位奄奄一息的朋友愿意受洗，你就可以为他施洗。这是要先说明的第一点。相比之下，婚姻必须具有合法管辖权。若当事人并非在教会法上属于公教，比如新教徒，情况会更复杂。但若是公教徒，想用非正常形式结婚，就得先得到教会豁免。换言之，只要获主教许可，你可以不在传统教堂，也不在祭司或执事面前举行婚礼。因为在西方观念里，真正缔约的是新人自己。东方教会则不同，他们认为主持礼仪的祭司借着祝福才是婚姻成立。因此，礼仪安排和神学理解都略有差异。我们希望尊重这两种传统。因此，东方礼教会法规定，只要一方是东方公教徒，婚礼必须在东方礼教堂举行。若要在拉丁礼教堂举行，就得向主教申请特别许可。所以，你完全可以办罗马礼婚礼，但如果你在教会法上属于东方礼，就得先拿到主教批准。这在一些根深蒂固的社群里很合理，比如你生活在黎巴嫩的公教社群，并且从小在那环境里长大，就是那种你在本地堂区里长大，然后你爱上了一个英国小伙子，决定要和他结婚，或者爱上英国姑娘，我也不知道你的性别，而且他或者他是罗马公教徒。好，没问题，但你仍想尊重这个濒危的东方教会以及它的习俗传统，而不是随便把他们丢开。问题更大的是，在洛杉矶有一些公教徒，比如亚美尼亚裔，因为社群够大，但他们从受洗起就只去罗马礼教堂。
可由于父亲是亚美尼亚人，他们又按亚美尼亚礼受洗，在教会法上属于亚美尼亚礼，于是被要求遵守并不是自己平常参与的那些法规。这实在乱成一团。我觉得比较简单的解决办法是在有正当理由时让人更容易转换所隶属的教会礼仪，不过也不能太容易，若换堂区已经够麻烦了，想想要是大家随意换礼仪换教会会多麻烦，所以这一点确实需要留意。在东西方公教徒婚姻法规上，这真是个实际问题，因为很多罗马公教会的祭司在婚前辅导时根本没意识到要注意这一点。比如说，哦，原来你是鲁塞尼亚里受洗之类，那我们在继续之前就得确认一切手续都符合规定。好的 ，Spencer 说，我买了教宗彼得，太好了，谢谢。他把我过去对罗马公教会的许多疑虑都一扫而空。我现在主要的疑问是关于指领一行圣餐。在我看来，主吩咐我们要吃也要喝，而不是只吃。顺便说一下，我是路德宗。好消息是，你去几乎任何一间公教堂都可以双行领圣餐。我所在的是少数几间不太常用双行分送的教堂之一，但在大多数普通堂区，你都可以双行领圣餐。如果把这话理解成每个平信徒都必须这样做，那我想有几点可以说明。第一，耶稣当时主要是对使徒说话，并且延伸到他们的继任者。当他说你们要这样行事，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去举行圣餐，或者自己去举行弥撒。因此，祭司确实被要求必须同时领受圣体和圣血。换句话说，那些直接受基督命令的人理当完全遵行。至于我们其他人，双行领受在象征层面很好，但它不是硬性规定，所以在牧灵和实际层面上，两种做法各有考虑。我不觉得需要深入讨论为什么要或不要双行领受，只想说这不是关乎得救的生死大事，也不是不双行就是违背基督命令。而且从教会史看，西方逐渐采用单行领受后，教会仍然有效，并没有因此爆发什么新的宗教改革。如果神真的要求双行，那至少在西方就会出现无人能遵守神命令的状况，因为法典上的规定不同。哦，嘟嘟嘟嘟。Penitent 说，哦，对不起。其实 ,Spencer, 既然你来自路德宗背景，我想补充一点。在弥撒祭献的前半部分，也就是饼酒变成基督的身体与宝血这一点上，我们有很多共识。主要差异在于它是否仍然同时是饼和酒。路德宗会说以在并同在。公教则认为饼酒真正转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和宝血。第二，弥撒后半段把这一祭献奉献给圣父，路德反对这一点，认为这成了重新献祭基督。
Luther is very against that because he thinks this is like a re-sacrifice of Christ. Where if you're familiar with like the Passover sacrifice, etc., the eating of the lamb.
可如果你熟悉逾越节祭献，就知道吃羔羊并不是另一次祭献，而是同一祭献的第二步。一旦明白这区分，我们把自己的祭献与耶稣的结合呈现给圣父，再领受他，因此参与基督的祭献，这一切就说得通。最后一点。因为有人提到瞻领 intention 也是一种方式，东方公教和东正教都会把圣餐沾入圣爵中再领，或者用金勺把含有两行的圣事送入口中。因此，你领受的不仅是两种形态，而且是彼此结合的形态，这象征复活。西方里更强调基督受难，分开领受圣体和圣血，象征身体与宝血的分离。而东方里因为让两行重新合一，所以象征复活，这也是他们用有酵饼而不用无酵饼的原因。无酵饼象征最后的晚餐和逾越节，有酵饼则象征复活。所以教会允许这两种不同的礼仪做法，分别强调基督已死和基督已复活这两项真理。
true things, like Christ has died and Christ has.
好的。 抱歉 ，Penitent 说，我是公教徒。我的新教朋友问我，既然约一谈到罪，公教徒怎么还能相信玛利亚无罪？约一比八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这当然是真的。不过，约一并不是写给童贞女玛利亚的，用并未讨论玛利亚的经文来决定她是否犯过罪，这种神学方法并不可靠。
Are not trying to speak about Mary and building your theology about whether Mary did or didn't sin off of that. Let's at least recognize that that's not a very sound theological method.
我最近举过一个例子，如果我要了解圣经对奸淫的看法，就该直接查看圣经关于奸淫的教导，而不是抓住对于洁净的人万物都洁净这句话，然后自己推断。万物确实指万物，但若因此得出万物都洁净，所以奸淫也洁净的结论，那就错了。这显然是个错误。同样的，有人引用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三点二十三分，或约一来证明玛利亚也是罪人，其实也是在做同样危险的类推。我们把一般原则硬套到特殊个案上，这可能既危险又误导。这并不代表这样做永远错误，但必须格外谨慎。那么，有没有其他证据提示我们应采纳不同的解释呢？答案是有的。这需要更深入的讨论，例如玛利亚作为约柜的身份。此外，我还会参考初代基督徒的见证。早期基督徒主要争论的是玛利亚究竟犯过一次罪，还是一次都没犯。这和许多新教徒的解读相差甚远，值得我们停下来想一想，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别人都理解成那样，而只有我理解成这样？这应促使我们谦卑的自问，他们看见了什么是我没看到的？他们是不是对的？事实证明，从犹太背景来看，他们的解读更说得通。约柜必须完全纯净，并不是因为我们敬拜约柜，而是因为约柜承载了我们敬拜的那一位。这方面还可以说很多，但希望刚才已经勾勒出大概。我觉得把一条笼统的话硬套进来，其实是个糟糕的方法。Colin Rupke 问：自由意志是受造却非物质的实体，还是说它更像我们理性存在与神之间的一种关系？自由意志是灵魂的能力，就像理智和意志都是灵魂里的能力。把它描述成关系或实体都不准确，我认为都不是，它就是一种能力。我指的能力就像恶也不完全一样。比如感觉能力，你的视觉固然带有关系层面，因为你在看外界的东西，你可以说它有关系性，但它首先是一种能力，它是一种潜能，你拥有的潜能。好。有人能把 Catholic Christian 踢出去吗？他刚刚说 Q39 被高估了，希望你吃到了烧烤焦边。其实我希望你没在那儿吃到焦边，希望你下次吃到，然后写一封我见过最长、最真诚的道歉信。我只是开玩笑。任何一家烧烤店都可能饿，看当天厨师是谁。要是遇到手艺差的，很容易把肉烤过头。好。所以这是你的唯一警告，就这样。希望这对你有帮助。Daniel 问：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感觉？我祈祷日课又领了圣餐之后，感觉特别好。这是个好问题。好。那可能是神圣的安慰。属神的安慰，我差点说成默观，是安慰。特别是在灵修生活的早期阶段，要是我说错话，听起来可能很冒犯。我们有时候会涌现一大波这种属神的安慰，这跟恋爱初期对心仪的女生怦然心动有点类似。但爱情不能只用这种小鹿乱撞来衡量。同样，安慰可以帮你起步，可是神几乎一定会收回这种感觉。会有时候你被圣灵充满，你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你和神保持友谊，神也喜悦你，但你却感到枯干。德兰修女就是著名的例子。若不是有位神父向她解释，有时你看不见光只是因为你离光太近，他可能都要对自己的得救绝望了。
Sometimes the reason you can't see anything is because you're too close to the light.
有时候你的情感似乎失灵，是因为神在你里面做着激进的工作。这从外面看非常美，但在里面却不一定如此。我想从当事人角度来看，这未必感觉美好。当你做神造你去做的事，不是因为他让你情绪高涨，而是尽管你全程感觉糟糕，却仍坚持去做。你没有沉溺于情绪，而是继续忍耐，完成你该做的事，并在彻底的贫乏中献给神，那是他所喜悦的。这对于那些在荒凉中仍活出圣洁的人是真的。很多时候，人感觉低落，并不真是属灵荒凉，可能是罪，例如罪感提醒你该去办告警，也可能纯粹是生理因素。比如我在太阳底下待太久，就很难不对家人发脾气。我和妻子第一次一起去海滩时，我没戴墨镜，只好 afterwards 道歉。我来自美国中西部，完全没想到海滩上阳光会那么刺眼，沙子还会反光，结果我整趟旅程都在眯眼。说实话，我并不怎么享受。我当时有点像个脾气暴躁的家伙，之后不得不向他道歉。后来我意识到晒太久这真糟糕，或者睡得太少，我都会感到那种沉重。于是原本我会很喜乐去做的事，现在却要努力抵抗坏情绪。这也没关系。我在 Dom Eugene Boland 的《默想祈祷的难处》这本书里找到很大帮助。
Dom Eugene Boylan's book, The Difficulties in Mental Prayer.
他提到，那些我们全程与分心搏斗的祷告可能最令神喜悦，而那些让我们感觉极好、做起来毫不费力的祷告，也许只是神给的小礼物，并不一定最有功德，因为实在太容易了。我们做的是自己想做的事。比如，我和三岁的孩子玩恐龙游戏时，我太太一开始会很佩服我。他越来越怀疑我其实就是个长不大的大男孩，喜欢玩恐龙。这也是我为什么总是乐于和儿子们度过那些好爸爸时刻。同样，当我和女儿玩公主游戏时，我得扮演一个小贵族之类的角色，对里面的微妙关系完全不懂，也没人解释清楚。从当爸爸的角度看，这也许更有分量，在神眼中也是一样，对吧？所以希望你能明白，感受到被圣灵充满是件好事，而且这通常确实是真实的，特别是在你开始体会神在你生命中的带领时。但如果没有这种感觉，不要慌张。如果有过一阵子，后来又消失，也不要慌张。伊纳爵·罗耀拉圣人在处理属灵高潮和低谷方面有很多宝贵指引。Matt， 看起来你打赏了，非常感谢你。Knight of Striden 问：你最近会做一支关于无原罪受孕的视频吗？如果不会，有哪些论证可以用来证明或支持这教义？我认为关键在于用完全不同的视角来看玛利亚。Saber 问：捐款更高会不会优先回答？不会，我只是按 Vanessa 给我的顺序。也许应该优先，我也说不好。我会努力回答所有人的问题，无论是这次还是需要挪到下周或两周后，总之我都会回答。我刚才想说什么来着。另外，我偶尔会看到聊天窗口侧边滚动的信息冒出来，所以有时我也会顺带看到一些问题，算是免费福利吧。好， Knight of Striden 还问我是否会做无原罪受孕的视频。我目前没有立即的计划，但确实值得去做。这是个很重要的主题。早期基督徒之所以如此重视玛利亚终身童贞，是因为她必须成为神的纯净器皿，性纯洁与灵性纯洁之间有着紧密联系。这并不是说他们认为性本身是邪恶的。在婚姻里，性并不邪恶，而是因为希伯来人对于圣的理解是纯净或为单一目的被分别出来。所以这里的圣洁就是被完全献给神。这一观念极其重要。例如，你不能穿混纺面料，就是因为那不圣洁。一半棉，一半涤纶。
得选一个，它是分开的，而你不能容忍被分开的东西。你之所以不能吃下，是因为它到底是鱼还是虫？它算什么？选一个身份吧。它是虫吗？它在干什么？总之，得选一条路。它是分裂的。因此，圣洁就是彻底成为你本该成为的那个存在。举例说，牛就是牛。没问题。如果我要遵守节食律，就不能把肉和奶混在一起，因为那是一种混合，是一种分裂。所以一切都必须纯粹保持它本来的样子。这样说得通吗？我猜你们现场无法回答。当然，想的话可以在聊天室回复。但这个观念至关重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玛利亚是圣洁的，因为她完全献给了神，没有再生其他孩子。早期基督徒之所以如此重视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明白圣经所说的圣洁，这源于古老的犹太观念，就是像圣地一样被完全交托给神。这显然意味着，他不仅在身体上没有分裂，也就是没有再生别的孩子，在灵性上也没有分裂，不会一边犯罪，一边又说要献给神。这正是我们讨论的核心。奇怪的是，关于无原罪受孕最难理解的部分并不在这里。最棘手的是胚胎学方面，因为当时人们对受孕如何发生非常困惑。古代基督徒，其实那个时代所有人的生物学观念都认为每一代的生命都包含在父亲的精子里，因为植物的种子就是这样。所以你甚至能在圣经中看到这种观念的影子，比如提到在亚伯拉罕的腰中，保罗就是在暗示这点。那并不是字面上的事实，希望我没有破坏大家的印象。哦，抱歉，我不该提保罗。这一段指的是西七点十分，说亚伯拉罕遇见麦基洗德时，他的后代还在他的腰中。这是一种生物学式的说法，但并非字面真实。实际上只有一半的配子，并不是完整的孩子。不过你能理解他们的思路，从他们的角度看，这完全说得通。就像种玉米时，玉米不会一半 DNA 来自土壤，一半来自玉米粒，不，全部都源自那粒玉米种子。土壤只是用来接纳它，然后它生长成原本就潜藏其中的形态。当时人们认为人类繁殖也是这样，我们的语言至今仍保留这种观念。我们谈论生育力、潜能、不育等等，整套词汇都是围绕这种错误的造人观念建立的。因此就会有人问，当玛利亚还在约亚敬的腰中时，她是否已经无罪？这样的提问其实完全搞错方向，因为婴儿的形成根本不是那样运作的。就是这样。不过，是的，我大概确实应该尽快做一期关于无原罪受孕的视频。近期内还不会，但我确实需要动手，也许等临近无原罪受孕瞻礼的时候吧。Christopher 说，我和一位受过神学院训练的浸礼宗信徒聊过，他坚称在16世纪之前就已经存在一支新教徒的余民。他认为一定有，因为当时整个教会传讲的是不同的福音。他说旧约里就有证据。我要强调的是，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当耶稣说神的子民像山上的城时，这可与神的子民躲在某处隐姓埋名的想法完全不符。顺便说一句，这些渔民派进理宗设想的那群人，其实是最糟糕的基督徒形象。你想想看，他们的逻辑是，确实有真正的基督徒存在，但他们因为懦弱、怕死，从不公开承认信仰，也不向任何人传福音，还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他们甚至没在任何我们现存的文献里写下只言片语，他们甚至都没把这些写下来，然后藏在某个地方，等着 Joseph Smith 以后去发现。结果啥都没有，他们什么都没做。与此同时，那所谓邪恶又老旧的公教会却到处传福音，向所有人讲耶稣，差派宣教士去世界上已知的每一个国家。而这些自诩圣洁纯粹的浸礼宗什么也不做，只是似乎一个个死掉，既不在思想上辩护，也不在行动上自卫。哎，真是的。我要说的是，与其相信你幻想中的那群浸礼宗，我宁可跟着公教会。再说， 一旦你告诉我你认为那些敬礼宗是谁，结果发现他们其实就是一帮觉得婚姻是邪恶的家伙，因为他们深受诺斯底的影响。我以前确实做过一支相关视频，你可以去找找，标题大概是公教会真的杀了数百万人吗？或者让我想想，也可能是公教会谋杀了真正的教会吗？视频大概是一年前发的，就叫这个名字。是那一只吗？应该就是。对，看起来就是他。我在视频里逐一查看那些被称为敬礼宗前身的团体，比如多纳图派，你可以直接读到他们真正的著作。结果发现他们确实留下了作品，但他们根本不是敬礼宗，而是一些疯狂的异端。如果敬礼宗对教会是够了解，知道这些人到底信什么，他们自己都会不好意思跟这些人挂钩。好 ，Matt 说，从积极面来看，你和 Jimmy 等人所做的工作显示，在这个可以轻松取得教父等资料的时代，要打破别人对公教的误解容易多了。没错，我同意那句话，新教最好的帮手是印刷术，因为它让各种观点，无论好坏，都能轻易传播。而互联网则成了它最大的敌人。因为很多新教主张，即便在最近出版的书里还能看到，只要稍微谷歌一下，就会发现完全站不住脚。我觉得这点影响很大。我刚看到，我不说名字，其实我也记不清是谁了。我看到一位新教徒声称教父们相信唯独圣经。哦，对，我想起来是谁了，但这不重要。他提出这种说法时，一位东方正统教徒就说，那我们回到原文看看教父到底写了什么。你可以把那些复制粘贴的教父语录清单拿来对比，然后你亲自去读原文，就会发现，哦，希腊文根本没这么写，这是一段糟糕的翻译，或者干脆就是伪造的引用。现在要拆穿这种东西根本花不了多长时间，所以人们还在传播假说，其实挺尴尬的。当然我知道这种事还是会发生，我的意思是如果不留意确实可能漏掉一些细节。我以前也被骗过假推文、 AI 生成的内容之类的东西，而且随着年龄增长，我觉得这种情况只会更糟。不过我不想太苛刻，但我想说互联网也给了我们许多工具去澄清这些假信息。Patricia 说，能不能让 Joe 和 Jonathan Pagel 以及 Westhoff 坐下来做一次长篇对谈？这三位都温和友善，而且学识渊博，让他成真吧。你太客气了，真谢谢你，我很乐意。但我觉得这恐怕不会成行。我觉得 Wes 并没有太大兴趣和我对谈，他曾被邀请就新教圣经目录进行辩论，但他似乎也不想参加。不过他最近刚打破大约两个月的沉默，做了一支关于新教圣经目录的小视频，所以我可能就把握这机会做个回应，因为他提到了一些不错的观点，也有我认为不太对的地方。我想把两方面都指出来，所以我可能把这安排在本周四。Batman Incorporated 问，有没有机会回应一下 Tim Pool 最近关于公教徒的视频？如果你还没看，最好先降低一下期待值。愿神赐福，迟来的父亲节快乐。谢谢你的父亲节祝福，这件事值得我回复吗？我也不知道，但我很好奇你的想法。Daniel Ward 说，Vlad 是 YouTube 上最受欢迎的福音派博主，他有200万订阅者，不过我竟然完全错过了他。你有没有祈祷日课？有，我以前会把全部时辰的祷告都完成，不仅在神学院期间如此，甚至在入读神学院之前就是这样。现在我已经很难再全数祈祷了。但我现在至少会诵读日课里诵读时辰的第二篇读经，再加上晨祷或晚祷，让我的一天有更有条理的礼祷告。我真心推荐大家也这么做，当然还有其他不错的做法，但日课确实非常美。如果你用的是四卷本，一开始可能需要适应，不过你也可以用 iBreviary 这类 app， 或下载 Liturgy of the Hours 播客唱诵时辰礼仪的节目等等。我记得 Paul Ross 好像是 Lalo Ross 的兄弟，有一个每日唱诵时辰礼仪的优质播客。 Gay 问我能否帮他理解永恒受生是什么意思。哦，现在已经两点了，我要不要现在讨论永恒受生和永恒呼出呢？还是把这留到下次的第一个问题？这两个选择听起来都不太妙。让我先说一句，我现在只给一个完全不够全面的简要说明。但我不想下次一上来就用深奥的三位一体神学把大家镇住。哦，抱歉，刚才有人在聊古代世界里圣经的价格。我刚听到一个数据，好像 Westhoff 提过，在早期教会，一本手抄圣经的成本差不多相当于20万美元，因为抄写劳动量极大，加上材料等各方面的花费。好，回到 Gabe 的问题。圣父说出圣子。所以在三位一体的内在生命里，以及在所谓救恩经济的外在行动里，都存在一个差遣的关系。也就是说，三位一体的内在生命与外在作为彼此呼应，而我们无法直接进入神的内在生命。我们是透过观察神怎样与世界互动来了解他的内在生命，这就是简化版的说法。而神与世界互动的方式之一，就是圣父差遣圣子，而不是反过来。约翰把这描述为圣父发声说出道，借着这一次说话，万有得以存在。所以圣子就是圣子，他不是圣父，他不是那位差遣者，也不是在那种意义上产生的那一位，他并不是在神的爱中首先采取主动的那一位。但这绝不表示他是被造的，或是在某个时间点才开始存在。他与圣父同在，从亘古就存在。同样的，关于呼出或说发出圣灵也是如此。我们强调圣父通过圣子呼出圣灵，这正是何子所发争议的核心。部分原因是我们不能把圣父与圣子的关系说得跟圣父与圣灵的关系完全一样，因为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也需要某种方式来区分并阐明圣子与圣灵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这样的区分，圣子和圣灵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就会变得含糊不清。所以基于以上内容，我想或者让我换个角度说。
So I would say, given all of that, we have, maybe let me give you this.
神就是爱。而成为爱并不是他在某个时刻才发生的事，并不是说神原本只是一个等着去爱的家伙，然后忽然开始去爱。事实不是这样，神就是爱，而且他一直都是爱。爱的行动包含爱者和被爱者，因此爱者与被爱者的关系不仅存在于世界里，也从亘古就存在在神里面。这正是永恒受生和永恒呼出所指向的，圣父与圣子之间有一种动态关系。圣父把作为神的一切完全倾注给圣子，除了父性，因为那是他无法给予的，那是他自身的身份。这是他的本性。圣子则以同样无限的爱回应并倾注回去。这份爱的果实就是圣灵。它不是某个没有位格的礼物，它是有位格的，并且是最完整意义上的位格。这些都是神学里非常深的水域。我希望昨天的三一主日，你至少尝到了一点这奥秘的滋味。这是一个让我们深入探讨的绝佳机会。不过有时候讲到的人会害怕，或者不知道该怎样讲得好。我自己的本堂祭司说，我们要记得 Frank Sheed 对奥秘的描述，它不是一个尚未破案的大案件。更像是你走进一条无限延伸的画廊长廊，你越走越深，越走越远。无论走到哪里，你都会发现一个又一个新的展厅，你永远无法把它看完，但转身处处都是无尽的宝藏。神的内在生命就是这样运作的，我们就应该用这种方式来理解这一切。好吧。然后，好的， 因为 Gabe 又提了一个关于三位一体的问题，而且考虑到离时节，我也想顺便回答。他说，你能解释一下三位一体论者怎样解读启迪？那里说神把启示赐给耶稣吗？为什么只把神性归给圣父？这是个好问题，因为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这里存在一个差遣的关系，圣父借着圣子启示，但圣子本身也是启示。所以这属于圣子在世界中的持续使命的一部分。来一说，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接着经文又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因此，我们认为基督不只是一位信使，他在某种奥秘的意义上也是信息本身，他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我一时想不起是第几节，是歌1:15，我原以为是1:14。歌1:15说，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这非常关键，因为这并不是说他像你我一样，只是按神的形象被造，而是说他就是神的真正形象，我们是在他里面被造的。万有也是借着他而存在，因此他与受造之物的关系与受造之物彼此的关系完全不同。好吧，续。我再回答几个问题，因为我也拿不准，只要你们还有精力，我这边也还有。 Dennis 说，玫瑰十字会声称自己是耶稣基督向使徒启示的秘传教导的守护者，你怎么看这种说法？基督徒历来都否认这一点。比如说，在约翰福音里最为明显，耶稣是公开教导的，他实际上驳斥了存在一套秘密教导的想法，而这正是诺斯底主义的核心，没错吧？他们声称有一种秘密的灵知，里面包含特殊的知识。你在早期教会的反对者那里，像博弈端就能看到这种说法。圣爱人纽也猛烈批驳了这一点。就是这样，埃人纽提出的一个论点是，如果耶稣真的有一堆秘密教导，你觉得谁会知道？按理说，教宗应该知道，对吧？然而教宗说根本不存在秘密教导，所以就没有所谓秘密教导。我当然是在大幅转述，但他的意思就是这样。这也是他在博弈端第三卷第三章追溯罗马主教使徒继承的原因之一，好证明那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此外，艾人纽还写过一封很好的书信，叫致弗洛里努斯。那封信叫什么来着？对，就是写给弗洛里努斯。那封信很重要，因为弗洛里努斯是士美拿主教圣波吕贾的同门，而艾人纽正是在波吕贾门下长大的。后来弗洛里努斯成了诺斯底派，相信这些秘密教导。艾人纽在信里的意思是，嗨，老兄，你我都是跟随波吕贾学到基督信仰的，而波吕贾认识使徒约翰并受教于他。你还记得波吕贾对诺斯底主义一无所知吧？这不正说明根本不存在所谓秘密教导吗？我再次大幅转述，但重点就是这样。你也完全可以用同样的论据，这也是我认为必须认真看待基督教前200年教导的原因之一。所以我在《早期教会就是公教会》一书中特别聚焦这段时期，那时人们还可以直接提出这种论证。他们可以说，我真的认识曾经见过使徒的人，他们根本没有所谓秘密教导。否则，单凭圣经很难驳倒这种说法，因为对方可以说，没错，那是公开教导。但我们另外还有一套不向大众公开的私密教导。巴拉巴拉。众问，你是否赞同教宗方几个说基督徒与穆斯林是属灵上的兄弟，伊斯兰是一种和平的宗教？还有，你怎么看亚伯拉罕宗教同屋？我不太喜欢那个亚伯拉罕宗教同屋的概念，虽然在某些场合也有类似的先例，比如美国军事学院里会设有多教派多宗教共同使用的祈祷空间。 我理解在某些情境下这样做可能有它的道理，所以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同一个地方有一座公教礼拜堂，一间新教教堂，一座清真寺，我想还有一座犹太会堂，因为无论是哪位学员都得在周六或周日去礼拜。这种安排我可以理解，但我并不喜欢，我也不认为我们应该把这当成理想。至于说是属灵上的兄弟，这完全取决于我们指什么。这个词有不同用法，有的兄弟情谊出自共同的受造，有的则是因洗礼而生。穆斯林属于前者，不属于后者。跟随亚伯拉罕之神是否能产生一种类似兄弟的亲近感？当然可以，但同一个词可以有不同的含义。如果你问非基督徒算不算兄弟，保罗有时会说是，有时会说不是，这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所指的兄弟关系。因为神以不同的方式作父。弗鲁西问，如果圣灵从圣父和圣子而出，而玛利亚既是耶稣的母亲又是圣灵的配偶，要说明的是，圣灵的配偶并不是公教的正式教义。我理解这种说法的来历，你在圣马克西米连科尔贝那里能找到一些支持，但必须清楚，教会并没有规定必须称圣灵为玛利亚的配偶。昨天还是父亲节，我们要尊敬圣约瑟，他的独特角色并没有被圣灵取代。好吧，那这岂不是让圣灵成了自己的外公？不是，我想那只是个玩笑。Frogus Thomistica 说 ，Redeem Zimmer 那一期之后，我想听听你对遗弃论的看法。你是否同意圣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卷一第23问第225条的结论？我其实刚刚讲过，也可以说还没真正展开。在周二将发布的视频里，我谈到了神的爱，以及在希伯来语语境下说神爱或恨某人到底是什么意思。这跟大多数人的想法很不一样。经文把违约的人说成被神恨，这其实是对词语 sanai 的一种误译。如果按英文 lohei 那样的语义范围去理解，就会读错经文。
That you actually, if you understand that with anything like the range of meaning of the English love or hate, you're actually misreading.
这会改变我们解读很多相关经文的方式。关于托马斯的预定论，我建议与他在其他地方对预定论的论述一起阅读。毫无疑问，他肯定了积极意义上的预定，教会也必须清楚维护这一点。至于负面意义上的预定，好像神主动愿意让一些人无法进天堂，我认为这既不符合公教教导，也与圣经本身的证据不符。不过我想说的是，就阿奎那本人的观点，在《反异教大全》卷四第159问里，他解释得很简洁。那里的两段文字说明人怎么会下地狱。一方面他说，这是因为他们我们必须先承认得救完全是恩典。也就是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典。这必须成立。那么你会问，那些没有得救的人怎么办？是不是因为神没有赐给他们恩典？阿奎那回答，不是。神确实给了他们恩典，但他们拒绝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们被预定是指神预先知道他们不会接受这些恩典。在托马斯学派历史上，有个大问题，就是阿奎那本人究竟认为预定是否建立在预见功德之上，尤其是在谈到遗弃时。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认为阿奎那的许多后继者可能没有准确理解他在这方面的看法。不过我觉得这些争论都更像是后续问题，更根本的是到底什么才是真的。因为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这件事本身是真的还是假的？第二，这是阿奎那本人认为是真的还是假的？好吧。希望这有帮助。Spencer 说，我准备开始读，早期教会就是公教会。希望他能和教宗彼得一样好。如果我最终归一，我要买多本教宗彼得借给别人做护教学材料。感谢神。Spencer, 我想你皈依对我和你来说都有两个理由，但第一条仍然是最重要的，那是为了你自己的益处。宗教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美，这种美无法完全表达，但这并不意味着教会没有各种混乱、坎坷或其他问题。不过我真的很感恩自己是宗教徒。Modern Paper 问，你有统计学背景吗？我注意到皮尤研究报告发布时，你的发言最清晰也最博学。我自己是统计学家，你这么说我很荣幸。我喜欢统计相关的东西。我，好吧，这样吧，就这样。先把话说明白，我就是个完全业余的统计宅。不过 Nate Silver 的 Silver Bulletin 曾是我很长一段时间里唯一付费订阅的 Substack， 只因为我想多看点统计文章。内容有时谈体育，有时谈政治，有时只是讲统计怎么运作，比如像贝叶斯理论之类。我觉得这些东西特别有趣，而且我会尽量谨慎地使用它们。我认识一些后来成了统计学家的朋友，之前常把想法拿去和他们交流，所以我确实努力。对，我尽量把这事做好。哦，抱歉，正，你刚才问伊斯兰是不是和平的宗教？我采纳本笃的观点，从伊斯兰文献里看，穆罕默德似乎出现过某种转变。坦白说，给他贴上和平宗教或不是的标签，在某种意义上都挺浪费时间。这也是为什么我对谁是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这种争论兴趣不大，因为伊斯兰也好，加尔文主义也好，都不是不可改变的神定现实。如果哪天100%的穆斯林决定相信别的东西，那新的信念就会成为伊斯兰的观点。否认这一点等于把这个人造体系抬到它不该有的高度，所以这就是我想强调的。我想当人们说伊斯兰是和平宗教时，并不是在做社会学宣称，好像穆斯林跟谁都和睦相处。显然事实并非总是如此，我觉得他们更多是在借用伊斯兰教义里能促进和平的元素，来鼓励实践派穆斯林走向和平。Jake 问，如果一定要选，你认为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 Berksman 认为可能是保罗和路加合作写的，这是个相当有趣的合作假说，我也说不上来。他的作者至少似乎是保罗的同工，即便不是保罗本人，但文体差异很大，所以很可能不是保罗写的。就那种充满个人问候的风格来看，他不像保罗书信。当然，这也可能与收信人有关，因为他并不是写给一群外邦人。然而正因为对象是希伯来人，这一点与保罗的宣教使命不太吻合，也增加他非保罗所写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作者可能是路加或其他与保罗关系密切、深谙保罗派基督信仰的人，都是合理推测。不过希伯来书里仍有一些独特的神学要点，比如他对基督祭司职的强调是新约其他书卷都没有的，所以这只是猜测。 The Great WH 问，门徒是否已经以三位一体的方式受洗，还是五旬节才算他们的受洗？好的，早期的 Schlebig 在他完全走向异端和疯狂之前曾说，圣事是一场与基督的相遇。我认为这很好地诠释了我们在讨论圣事神学时的核心。圣事是保证我们与耶稣相遇的途径，是与基督相遇的方式。因此，使徒们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拥有了这一点。我们没有被告知他们的水洗礼具体是什么样子，但洗礼所指向的实质已经在使徒们的生命里显现。如果我们明白洗礼为何重要，因为它是与基督相遇的方式，那么他们已经拥有了。如果你有这样的神学理解，那么愿望洗之类的概念也就说得通。不过，如果使徒们自己没有受过洗，却像在约三、约四里那样出去给别人施洗，这看起来就太荒唐了。这显然说不通。再加上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提到他们已经洗过澡，都指向一个事实，他们确实受过洗。我们并不知道使徒们所施行的洗礼形式，无论是他们自己受洗的方式， 还是他们在约三、约四里巡回传道时施行的那种洗礼，其中似乎带着某种奥秘。
The kind of baptism that they were doing as they're going around preaching in John 3 and John 4,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但这看起来必定是三位一体的洗礼，因为他们后来没有再受洗一次。相比之下，土里接受了约翰洗礼的人则必须重新受洗。保罗遇到这群人时提到的一件事是，他们没听说过圣灵，因为他们只受过约翰的洗礼。那我们从中得出什么结论呢？基督徒的洗礼必然包含对圣灵的呼求，这就表明它是三位一体的洗礼。不过这里我们是在拼凑一些没有明确写出来的线索。但这样解释是说得通的。即使他们当时还没完全明白圣父、圣子、圣灵的含义，耶稣显然自称为圣子，而神的灵这一概念在犹太人中早已存在。至于三个位格的关系，还需要逐步阐明。但耶稣要他们以上述名义施洗，对他们来说并不算难以想象。好的 ，Jake 说。Bergsman 把希伯来书称作路加的文字，保罗的信。对，我觉得这听起来相当可信。从文体上看，我不知道两者到底有多相似。先说明一点，我们现存的路加作品都是传记体，而希伯来书完全不是传记，所以很难判断当路加改写另一种体裁时，它的笔调会有多大差别。好的。Angelo Skates 问：既然圣人的遗体能保持不腐，为什么还要给他们涂蜡？并不是所有圣人都不朽不腐，只有部分圣人是这样。而且不腐有时看似永久，有时只是暂时的恩赐。我确实深入研究了人体腐败的过程，程度之深都让我担心 FBR 会敲我家门，因为我在谷歌上查人体在不同土壤环境下腐烂速度之类的信息。这一切都是为了给大家做功课。真的很怪，也挺瘆人的。没想到，但想想也合理。某种程度上，它就跟缩草纸差不多。也许这样说不够尊重，但如果环境潮湿，比如有地下水渗入，你的身体很快就会开始腐烂。因此，当某个人在去世数月甚至数年后被挖出，却看起来像刚刚过世，我们就想把这种状态保存下来。所以有时人们会在遗体外面附上一层薄蜡，并不是要造假，而是为了保存我们打开棺木时看到的样子。因为一旦遗体重新暴露在空气中，就可能面临新的腐败威胁。我们并不是说他们的遗体坚不可摧。比如说，你找到了一个圣人的不腐遗体，如果拿去烧，它还是会被烧掉。不过，对，这在 Sister Wilhelmina 的事件里就出现了。事实上，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跟你们分享。对，就是那位埋藏学专家。
If I can, the taphonomist.
抱歉。真正联系我的是一位生物人类学家。我做过一期节目，标题是这位修女的遗体是否奇迹般地保存下来。我当时相当谨慎地提出，维罗米娜修女可能是一位不腐圣人，不过不腐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是长期的。后来有人给我写信，我来读给大家听。他说：嗨，舅，我刚听完你在 Shulman's Popery 关于维罗米娜修女以及她是否不腐的那一期节目。我是生物人类学家，从1991年底到2005年前后负责蒙大拿州所有法医人类学案件，后来偶尔也接一些，总共大约200个案子。我不是埋藏学方面的专家，但我的学生有人在蒙大拿做过埋藏学研究，我也担任过相关硕士论文委员会成员。顺便说一句，专家就是这么说话的，他们会花很长时间解释自己并非最顶尖的专家，因为总有人比他们更专精。而 YouTuber 常常会说，好了好了，我听说过这事，这太棒了，我可是妥妥的专家。所以啊，如果你想让别人相信你是专家，只要花30分钟解释自己不是专家就行了。德国人说自己英文不好时就是这样，然后你心里想，你的英文其实比我还好。总之吧，
他写道，蒙大拿州的气候当然跟密苏里不一样，但也没有佛罗里达、田纳西或德州那么差异巨大。你关于法裔人类埋藏学的所有说法都完全正确，你把埋藏学的研究结果讲得非常到位。这门学科当然谈不上精确，但还是有一定规律可循。我在电视上看过温罗米娜修女的遗体，保存状况绝对比我对一具未做防腐下葬4年的遗体所能预期的要好得多。我显然无法断言这样的保存就是奇迹，但我也不能说它不是奇迹。在电视上的短暂画面里，我注意到我能看到的那部分遗体，也就是他的脸看起来非常干，好像已经有些脱水。你也可以说这有点像木乃伊画，不过仅凭看遗体而没有他生前或刚去世时的对比照片，很难下定论。如果教会愿意，其实可以请密苏里州的法医人类学家来鉴定。总之，这是一期让人印象深刻的节目。总之，他人很友好。但这让你感觉到这门学科有多么复杂。所以在面对这种情况时，我们不想过早宣称某人是不腐圣人，因为造成遗体不腐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我觉得给遗体上蜡就是为了定格当下状况，意思是我们发现时他们就是这个样子。回答的有点长，不过也让我可以沉迷地聊一聊我其实不太懂但又很感兴趣的领域。 Oscar 问 Joe，在你看来，基督徒离开信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是因为他们和耶稣的关系不够亲密。如果基督信仰只停留在观念层面，信心就会流失，它会逐渐消退。如果信仰只是变成一些命题式的观念，那就是大问题。你知道，人们会问，夫妻为什么会渐行渐远？答案就是，他们停止了交谈。实际上，这差不多也是基督徒离开信仰的原因。他们停止了与耶稣交谈，他们让其他事情插进来，可能是罪，也可能只是各种分心，或者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和基督建立那种亲密关系。所以我认为这当然不是唯一的原因，但确实是主要原因之一。这样一来，你就更容易在遇到丑闻、困惑或罪的时候被击倒。 Luke 说，嘿 Joe， 我很喜欢你的内容，你让我从新教转入公教，赞美神，我不过是一件工具而已。你看过 Christian Wagner 的观点吗？他认为，如果正确理解，双重预定其实是公教的教义。作为公教徒，确实有一种双重预定的模式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公教确实有关于预定的教义性信仰，你可以从教理对预定的描述里看到。但我不熟悉 Wagner 断言双重预定本身就是教义的说法。我很想弄清他具体的意思，他通常说话非常精确，所以我猜他是在一个特定的意义上这么说。不过其实我之前就想说这点。我即将发布一段关于圣经里爱和恨的视频，最后我会附上一支大约2年前做的视频，题目叫《早期基督徒在预定论上错了吗》。是的，对，那支《早期基督徒在预定论上错了吗》视频讨论了奥古斯丁之前的基督徒怎么看预定论，也探讨了奥古斯丁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些背景很有帮助。早期基督徒显然不相信加尔文式的预定论，但教会确实承认某种意义上的预定。而且重要的是，圣经里提到的预定从来不是指预定下地狱。 Barely Protestant 的 Father James 问，你有兴趣跟我就 Apostolic Curie 辩论吗？为啥呢？我不太清楚你会怎么回应，但教宗有权判定哪些圣事有效，哪些无效。他已经宣布英国圣公会的圣事无效，所以作为公教徒，我当然接受这个立场。教义部在约瑟拉钦格签署的信仰宣言中也明确表示，这是最高层级的教导之一。因此，这被称为完全无效、全然空洞的圣旨，因为你们把祭司祝圣改成了类似新教牧师的案例。可如果你既不接受传统祭司职的教导，也不承认教宗有权决定圣事的形式，那你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就显得很奇怪了。毕竟，英国圣公会的人当然会认为自己教会的圣旨有效，但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循环论证。
所以说实话，我对跟你进行那场辩论并不太感兴趣，因为我看不出那能带来什么建设性的结果。不过，也许你能说服我改变主意。我更想进行的下一场辩论是，如果能找到一位有信誉、观众群体足够大并且受人尊重的对手，愿意为圣经恰好只有66卷这一主张辩护，那我很乐意参加。到目前为止，我还挺难找到合适的人选，不过我们还在继续找，应该会挺有意思的。Westhoff， 我觉得他可能不太愿意正式辩论，但看起来他又很想为此辩护。所以如果能真正办一场正式辩论，我当然很乐意。Jose 问，你能不能做一支影片，从不同角度讲教会史，最好同时引用公教和非公教的资料。你会不会和 Sam Shamoon 合作？我不太确定你所说的从不同视角讲教会史具体指什么。我之前谈过一些教会争议，我提到有些早期教会的争论对那些低教会传统的新教徒来说好像没有一个明确的立场。比如当时有人争论谁才是真正的教宗，新教徒的回答往往是两个都不是，又或者基督徒与诺斯底就圣事争论，或者跟多纳图派争论哪些祭司才能有效地施行各项圣事。而面对这些问题，普通的福音派大概只会说大家都错了，大家都错了，这样听起来就有点荒谬。所以我确实做过这类内容。如果你说的不同视角是指这个，那我已经做过了。如果你指的是别的，那也许以后可以考虑。至于公教和外部资料，对，我其实一直努力引用非公教的资料，尤其是历史学家和学者的著作。你如果看我的视频就会发现，当我深入某个主题时，我通常要么说我们来看看教父们本身怎么说，要么就说看这位受人尊敬的新教历史学家告诉你当时所有人都相信公教的立场。因为在法律里，通常未经宣誓的证词不能作为证据，但有个例外，就是如果那份陈述对说话者自己不利。也就是说，如果某人说的话让自己这边难堪，那反而更有分量。所以我也会用同样的方法，如果有人不是公教徒，却说公教是对的，我就特别强调这种证据。James 说，制胜事宜内部自相矛盾。我的意思是并没有，你仿佛发现了别人都没看出的矛盾，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很严肃的立场。不过随你吧，如果你觉得自己论据充分，那就去把它讲出来。但除非你能拉到一大票人，让大家都觉得你论点有力，那个时候我大概会回应，否则的话我就不会太当回事了。这听起来更像自负，而不是认真严谨的神学立场。好吧。说实话，很少有人能在短短几页纸里就暴露出明显的自相矛盾。这种情况当然有，但多半出现在文化程度不高、缺乏谨慎的人身上。一份官方的，比如说教宗的诏令，经过严密校对和审核，论证方式类似法律文件，甚至刻意采用英式法庭文书的风格来让人更易理解，我就觉得你不太可能从中找出那种漏洞。我真不认为你真的发现了什么大问题。好吧。 Malachi 问，教会能延续这么久，是否证明它出于神？毕竟世俗政权也帮过我们，那你怎么论证？其实我们常常根本得不到帮助。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受到极端的迫害。这一点，我认为要么你能体会，要么体会不到。许多人长期以来都试图迫害、消灭教会，不仅是抽象概念里的基督信仰，而是作为现实存在的教会对罗马帝国等世俗政权构成了威胁。罗马帝国并不打算根除基督教的哲学或神学体系，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铲除教会，因为教会俨然成了与他们竞争的另一股势力。所以要么圣灵确实扶住了教会，要么就没有。如果有圣灵的扶助，而且2000年来教会始终没有被毁灭，那就推翻了许多新教派所依赖的教会早已被盗理论。 如果没有，那教会只能说运气好得离谱。毕竟即使在中世纪，教宗也没有庞大的军力，即便偶尔握有世俗武装也一样。例如，神圣罗马帝国曾多次入侵意大利，因此，认为教宗靠世俗武力巩固权威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Jack 神父，这一点上我恐怕得与你不同意。我认识 John J. Hughes， 他后来成为公教祭司，并接受了条件祝圣，因为他意识到自己作为圣公会圣制的有效性存疑。我曾和他共进晚餐，讨论过这一切。不过我不会把他当成权威，他在某些议题上有自己的立场。他似乎反对教会关于同性性行为的教导，并声称教会的这套教导本身内在失序。因此，我不会把他当成能中立观察这类问题的大专家。当议题涉及圣公会或同性问题等与他本人贴近的领域时，我认为他的偏见妨碍了他平常的学术客观性。
Got in the way of his usual scholarly.
好的。
Okay.
路易斯·奥文说：“我想了好一阵子，神当然是不变的，但人们常说耶稣成了人，这显然是一种改变吧？哦，对，这是个好问题。如果耶稣取了人性，意味着他在神性上发生了改变，那确实算改变。但耶稣的神性没有改变，他的位格也没有改变。”他依旧是神性位格，这听起来或许怪，但严格说来，他并不是一个属人的位格，也不是那种意义上的人。他是一位神性的位格，取了完整的人性、身体和灵魂，也拥有人的一切能力。在这件事上，他的神性并没有改变。有一件新事发生，但那是从无到有被创造出来的，所以这并不是说他原本只是人后来变成神，那样是异端。真实的情况是他的人性被带入存在，希望这样说明就清楚了。我们平常谈这件事时的措辞往往不够精准。12 Pillars 问，你会为即将到来的尼西亚大公会议周年做一支视频吗？好主意，我之前真没想过，那或许是个不错的话题。好的，艾克问，如果我被诺斯底主义斜杠常在论 perennialism 吸引，该怎么办？或者说是常在论吗？我觉得首先要认识到基督来是要拯救所有人，无论高低。因此，凡是不强调这一点的东西，我们都要特别小心。你不需要一堆秘密教导。要跟随耶稣，你根本用不着那些东西。所以，任何体制若宣称耶稣故意蒙骗大多数人，只把秘密教导给了少数精英，而那些精英还声称自己并没有得到秘密教导，也没有告诉别人他们有秘密教导，那就有充分、显而易见的理由去质疑他。耶稣强调他天天在圣殿里公开教导，所以我不认为诺斯底派关于神的说法能和耶稣对自己的宣告相契合。结果，诺斯底主义内部不断分裂，他们内部总在争斗，几乎没有共识。这又是一个危险信号。如果诺斯底主义是真的，那众多不同的诺斯底流派里，到底哪一种才是真的？而且，因为一切都靠所谓的秘密知识来裁决，理性根本没有办法介入并解决争议。Modern Papists 说，我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跟内的父亲学过。真酷。为了记录在案，我把名字给遮掉了。Uber 据说，我是一名准备读医的学生，觉得新教的生物伦理学似乎不如公教的生物伦理学一致。这会不会是唯独圣经导致的问题？哦，绝对是。其实原因有好几个。不过，如果没有一个能对不断出现的新领域做出判断的训导权，是的，例如 Catholic Answers 的两位同事，不是我，而是 John 和 Chris， 他们负责 Catholic Answers， 就去参加了梵蒂冈的一场人工智能伦理会议。 教会一直得为这些不断浮现的新挑战做出裁断。生物伦理、人工智能等等。如果你只想从圣经里找关于生物伦理、工业革命、人类克隆或人工智能的直接经文，你是找不到的。所以你需要一个更精细、更完善的架构。这不是新的启示，而是要有一套系统且有原则的方法告诉我们何时如何应用这些原则，以及这样做意味着什么。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对信仰和理性的关系有明确的看法。其次，你得拥有一套严谨的神学传统和哲学传统可供参考。举例来说，我们在许多场合都会用到双重效果原则。我和不少新教徒谈过，他们拒绝双重效果原则，认为任其死亡和直接杀人没有区别。如果你搞不清这两者的差别，就会陷入麻烦。这类神学问题其实还有很多。Vanessa， 先问一下，你那边还好吗？我让你加班比预期久，但我聊得很尽兴，而且看起来观众还不少。
But I'm enjoying the conversation. It seems like there's still a bunch of people around.
好，太好了，那我就再继续聊一会儿。十二 Gate 说，我听说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称义一词含义不同，因此公教徒在特立腾会议上扭曲了称义的神学。你以前听过这种说法吗？
我确实听过，
这既不真实也不公平。确实，连 justification 和 sanctification 这两个词在拉丁文和英文里都被并列使用。因为最早把圣经译成拉丁文的人明白，正如成圣让你被塑造成圣洁，称义同样让你被塑成公义。这并不是单纯的法律宣告。这种在拉丁文、英文以及今天大多数语言里都清楚呈现的对称关系，在希腊文里并不明显。希腊文动词既可以表示宣告为义，也可以表示使人成义。光查词典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大多数神学争议也都不是靠查词典就能解决的。这绝不是特立腾会议的小把戏。事实上，拉丁教会这一用法已经延续了1000年。正如加尔文主义者 Alistair McGrath 在 I Stish Day 中所说，将称义仅仅是为被宣告为义而非被真正塑造成义，这是一个神学新奇发明。把称义和成圣拆开，同样是16世纪才出现的神学创新。所以，如果说是谁在改动传统，按照 McGrath 这位加尔文主义者的说法，唯一的修改者就是加尔文主义者，更广义的说是新教一方。所以，这里没有任何操纵。John Davis， 你已经问过我是否认为伊斯兰是一种和平的宗教，我已经回答过那个问题。你还想怎样？只想要一个是或不是的简答吗？我之前给了你更详尽的回答。另外，你觉得穆罕默德与阿伊莎圆房时，他大概几岁？他自己说当时只有9岁，这实在让人难以接受。但这是根据一条 Hadith 的记载。我知道有些穆斯林并不同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Daniel Ward 问，你怎么看 Papal Minimalism 教宗极简论？我需要再多读些资料。坦白说，我只了解一部分。据我目前的理解，这一观点认为教宗在治理教会时必须和其他殉道权合一行使权柄，而2000年来我们确实看到这种领导模式。如果讲的是这个，那我完全同意。如果意思另有他旨，我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似乎大家普遍认为，而且事实也证明，教宗虽然是首领，但不该以一种独裁的方式统治。每当教宗试图这样做，包括现在在内，普通公教徒都会反弹。如果你只读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文件，而不放在更广的历史语境里，你可能会得出偏颇的结论。其中一个原因是，梵一其实是一个不完整的大公会议。我的意思是，普法战争爆发后，梵一被迫中断，而且再也没有恢复。后来，约翰23世正式宣布结束梵一，好让他召开梵二，因为他想召集新会议时发现，技术上上一届会议从未正式闭幕。 这有点像朝鲜战争，严格来说并没有正式结束，只是一直停火。虽然不完全一样，但你明白我的意思。因此，范一大量讨论了教宗职权，而关于教会论的其他部分则暂时搁置。所以，如果有人只拿到这一部分而忽略其余内容，就可能得出错误结论。就像一本关于三位一体的书只写了神是一位，而作者因去打普法战争再没回来续写，你只看到部分材料，自然会得出错误的神学。范尔强调的一件事，就是要与主教团合一治理教会，并且明确指出主教们并不是教宗的代理人，他们本身就是使徒的继承人。我看到一位当时颇具争议，现在已不在任的主教在推特上说，我不是教宗的属理，我是使徒的继承人。结果有人骂他是分裂分子，其实不对，那正是教会的明确教导。也就是说，你会看到一些公教徒为一种被夸大的教宗观辩护，那并非教会历来包括范一所教导的。如果教宗极简论是在反击这种夸张，我觉得完全没问题。他也可能另有所指，如果是那样的话 Ben 问，为什么公教和东正教对炼狱的看法不同？这只是表达精细度的差异吗？东正教在大分裂之后是否改变了看法？核心思想是，人必须被完全称义，毫无任何罪的牵连，才能站在永生神面前，这在圣经里写得非常清楚。也就是说，凡是不洁的都不能站在神面前。那就产生一个问题，那些与神为友却尚未完全洁净的人死后会怎样？他们不会下地狱，但也还没被彻底洁净。因此，我们认为在进入神面前之前会有某种净化过程。这似乎就是圣保罗在临前所指出的，或者至少与之呼应，有人在基督的根基上建造。有人建造的好，就要得奖赏；有人建造的差，他们仍要得救，却像经过火一样。因此，火成了西方基督徒理解这一洁净过程的主要意象之一，就像炼金的烈火净化金子。所以整体看来，这个说法很合理。东方同样承认必须在神面前被称为义，但常用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所以我不太确定双方到底有多相似，因为东方某些特有概念，例如空中收费站神学，并不是东正教的官方教义，却得到不少东正教圣人的认可。因此，即便采纳那样的观念，人们仍承认存在一个净化的过程。把帮帮。所以，这不仅仅跟大分裂有关。东西方都在同一批神学资料上作业，有些问题需要时间才能沉淀。12 Pillars 问，公教里对应 Theosis 的概念是什么？就是 Theosis， 也叫神话。那末日审判时基督徒得荣耀的身体跟东方的这个概念有关联吗？是的，我们要成为有分于神性的人，这在圣经里讲得非常清楚。约翰3章说，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这实在美得难以形容，但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不过圣经也说，但我们知道他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那我们来找具体段落。教理里也谈到这一切，我应该在未来的节目里详细讲，因为一旦明白了这么美的真理，会改变整套神学观。
In a future episode soonish, because it's one of those things. It's like once you know it, it's so beautiful. It changes your whole.
让我找找是哪一段。
Sorry, I gotta find what paragraph that is.
原来是第一段。日期满足的时候，基督差遣他的儿子做我们的救赎主和救主，在这位子里，并借着他，他邀请人借着圣灵成为他的养子，从而承受他那蒙福的生命。保罗说，既是儿子，就为后嗣，那我们到底要继承什么呢？ 看浪子比喻，父亲对大儿子说，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成为后嗣就是继承神他自己。然后你就会发现，哦，对，是第460段。我刚才以为是640段。各位，别变老啊，真的很难受。在谈论到成肉身的目的时，他说道成为肉身为要使我们有分于神性，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道成了肉身，神的儿子成了人子，好让人借着与道共荣，并因而得着儿子的身份，得以成为神的儿子。因为神的儿子成为人，好让我们成为神。有些译本写成为神们，独生的神子渴望让我们分享他的神性，于是取了我们的本性，好使他成为人之后也能使人成为神。无论怎么说，这听起来都非常震撼，但这些引文出自艾仁纽、亚他拿修和圣托马斯·阿奎那。因此，这既是东方也是西方的传统，因为它清楚扎根于圣经。不过你必须正确理解，不然会走向很离谱的方向。Ross Henry 说，我刚看完 Apologetic Dog 和 Ryan 的视频，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点评他们的点评。我觉得挺有趣，我几乎肯定不会去点评他们的点评。我认为作为护教学者，你不该让自己变成故事主角。我也没看过他们的点评，所以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如果真有值得回应的内容，有人告诉我，我或许会回应。不过我主要想看别人怎么说，好检讨自己的表现，看看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其实那很有帮助，但我不能把一切都变成关乎自己的事，那很容易演变成一场自我膨胀，而这不健康。Weird Pocket 说，请谈谈死亡到复活之间的状态。托马斯似乎说，死后我们不再是人，因为人是由灵魂和身体组成。如果我们不算人，怎能获得幸福？对，是这样的，那时的你并不完整。我知道这听起来像史力加巧克力广告台词，没有身体你就不是完整的自己，你是身体和灵魂的结合体，所以我们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分别直指你的身体或直指你的灵魂来说你，但从完整意义上说，你必须身魂兼具。我见过有人说，哦，你只是个身体，你没有灵魂，或者说你是碰巧有灵魂的身体，或你是刚好有身体的灵魂，这些说法都不正确，确实不准确。你本来就是身体与灵魂的结合体，因此你必须在身体和灵魂两个层面都得着荣耀。当你的灵魂在天堂时，你会在神面前充满无尽的喜乐。可当你身魂重新合一站在神面前时，那喜乐会更加圆满。我们可以这样来区分，想想德兰修女的姐姐举过的比喻，把顶针装满水和把水桶装满水，两者都满溢出来，但容量大小不同。身体的荣耀时，你的水桶就变大了，因为你能更充分地敬拜神。Hello World 问，我们应怎样在不冒犯人的前提下保护弟兄免受针对其他传统的各种假见证？我目前是低教会的浸礼宗，我认为这很重要，但要给出绝对答案并不容易。我常在网上看到人们犯错，要判断何时该出面纠正很棘手，尤其在网上，你可能整天都在纠错。那对你没好处，对他们也未必有帮助，但面对面交谈有时就更有分量。多年前我去参加一位加尔文主义朋友的婚礼，排队取餐时，前面那人问他们是公教徒还是基督徒，我差点脱口而出，傻，你这是什么意思？拜托，在法国还是在欧洲还能这么分？真是服了。所以即便有人误解公教，我有时也会选择闭嘴，因为我觉得纠正这点不值得花力气，这并非核心，也看不出这是他们灵性上的最大障碍。那个人若要成为公教徒，应该还有别的原因。我又不认识他，也没有资格在自助餐排队的时候帮他理清那些问题。
Sort through all of that in line to get like
所以很多时候，就算别人把公教说错了，我也不会纠正，更别说他们把别的内容说错了。比如有人还在说新教有四万个宗派，我只能咬牙不说，别用那个数字。就是说，别再说四万了。其实那种算法并不靠谱。虽然数字大概的确比很多新教徒愿意承认的更接近四万，不过有时候你会想，算了，就让他犯这个错吧。我觉得还要分辨对方是认真提问，还是只是随口一说。但话说回来，如果有人对我说了明显不实的东西，而且看起来愿意听意见，那我就应该指出来。
Maybe hearing that they're wrong, I think I really should.
好。
All right.
十二 Date 说，我在 YouTube 上碰到很多视频是 AI 生成的讲道，自称出自像教宗梁和 Barron 主教这样的公教要角。你最近见过这种视频吗？我在 Facebook 上确实见过有人贴出并不存在的教宗梁语录。人们这样利用 AI 真的让人警觉。你的演算法到底怎么了才一直推这些？抱歉，我不是想评断你，只是大概你点过其中一个，系统就会一股脑给你推同类内容，这真让人灰心。好比有人想表达某个明显的政治观点，就随便编一段假话。教宗梁完全说过这段关于觉醒文化的话，我只想说他根本没说过。别再骗老年人了，这可一点也不友善。好吧，我们还剩大约两个问题。John Davis 又提了一个关于穆罕默德的问题。兄弟，我觉得这些我都回答过了。有几个人对伊斯兰的问题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一次又一次地问。我在想你是不是换了个用户名的其中一个，因为之前我不得不拉黑一个在每个视频下都问伊斯兰问题的人。我真不明白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也不明白能帮到谁。结果十二 Gage 竟然花了$2 Super Chat， 说是他太太害演算法这么推。我实在无话可说，这让我很开心。伍斯顿问我最喜欢的电子游戏，我玩的电子游戏不多，我喜欢战略类的战争游戏，比如 Risk 那一类。十字军之王三我并不拿手，而且有些元素如果不注意会把剧情带向很诡异的方向。不过让我建设一个泛欧洲帝国，我还是挺乐意尝试的。大多数晚上我玩的游戏其实是把孩子哄睡后努力别睡着，而我有时会输。你现在正处在你的黄金岁月。好吧， Lake Lewis 问，无神论者质疑耶十九比九里神的道德，我该怎么回应？好的，希伯来文描述因果的方式常常让人困惑。在耶十九比九，神预告犹大和耶路撒冷将遭遇的恐怖处境。他说，我必使他们在困苦围困之中，就是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围困他们的时候，个人吃自己儿女的肉，朋友的肉也要彼此相吃。其实神并没有直接强迫任何人行同类相食，只是允许围困发生，而人在那样的围困里自由地选择了吃人肉。神不是罪恶的作者，但圣经某些对神作为的描述听起来似乎把他写成罪恶的作者。法老心印就是说明这一原则的好例子，而类似的情况在圣经里不少见。举例说，出埃及记，出8:32记着法老仍旧硬着心不容百姓去，但出9:12又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那到底是谁使他心硬呢？答案是法老自己在面对神时使自己心硬，这点非常重要。据说最早由俄立振提出一个人因神而心硬，另一个人因神而柔软，他们回应的都是同一位神的主动作为。正如同一轮太阳可以融化黄油，却让粘土变硬，这是否说明太阳喜欢黄油，讨厌粘土呢？ 当然不是。因此，若有人据此认为神偏爱某些人，那就是误解，也绝不意味着神是罪恶的源头。当然，我并不是否认神确实向不同的人赐下不同程度的恩典，但若因误解希伯来文的因果用法而得出偏颇结论，那就是错误的。Daniel 问我，自从征服者威廉的时代开始，我们就都有姓氏了。你的姓氏是什么意思？我听说 Hashmeyer 的意思是恶牧羊人。我觉得那其实不对，而且我一直找不到准确的资料。我外婆姓 Haggerty， 这就很有意思，因为这个姓字面意思是不公正，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会得到这个姓，但听着就痛了。好的，好吧。十二皮勒说，在我看来，东正教之所以纠结炼狱，是因为他们认为炼狱不合圣经，于是就把可怜的灵魂暂时放在阴间。这听起来像是他们想用绝对合乎圣经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但其实我们处理的是同一批神学资料。我想说的就是，死后某种进化的概念在圣经和传统里都有明显的教导，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为亡者祈祷，而且历来如此。犹太人会为死者祈祷，基督徒也会为死者祈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点很重要的事实。好，大家请注意，我再发一次。如果你只要我能找到链接，如果你想给 Vanessa 的婚礼礼物清单出点力，我会把链接再贴到聊天里一次，然后我就收工去吃午餐了，因为这里已经下午三点。好的，祝大家度过美好的一天，愿神赐福你们。平安。
Peace.